方才那一章孔子讲这个那两句话，那个君臣，君臣也是无伦之中的一伦呐、君臣朋友都是以道义结合的，有道义结合才是啊，在无伦之中，那么你就应该尽这个礼。不管别人怎么做，孔子在这做一个模范。我们学孔子啊，就是这个学法。那今天之下，不管是朋友与朋友之间互相的只讲利害不讲道义了，我们对于朋友还是讲道义啊。这才是修道的人应该如此啊。那么下面在171页，171页啊，这个经文，定公问君师臣，臣事君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师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这个各位先看这个集解，集解孔曰，就是孔安国注解。他说啊，定公呢是鲁君谥号啊，他这个就是鲁定公啊，谥号是什么呢？国君他在生前做国君做的哪些事情，死了以后啊，依照这个制度啊，给他取一个号，叫谥号。这个谥号这一个字啊，就把他这个一生的这个是功还是有过，都用这一个字定出来。那当然是讲功的多了，有过的话也用另外一个字把它含在里边。你比如说一个国君呢，他这实在是能力也不够啊，几乎把国家会弄垮了，政权亡了，还没有亡。这个时候呢，把它定一个灵字，还有灵感。比如说卫灵公那个政治不好啊，到后来就是这个汉朝叫汉灵帝啊。你国家应该要灭亡了，还没有灭亡，你这个还有一点点灵气在那里，还没有亡。就从这个字可以看出他这个人，他这一生啊，做的实在是不好。那么这个定公啊，定是他一个谥号，在周家这个谥有谥法， 给这一个字啊定出一个事法，或者丁，或者是稳，或者是什么，都有一定的后来几条规定的才给他这一个字。这是电工是如果有国君一个谥号啊，时辰失礼。当时候在卢郡那些臣子啊失了礼了，礼所谓失礼啊比这个无礼好一点，无礼是完全不讲理了，就像三家那样的失礼啊，还没有完全到无礼的时候，礼不够。定公患之，卢定公啊，看见当时候这个朝廷里面这个臣子啊，都不那样这个敬礼了，这个、感觉是忧患。故问之，故问也，所以问孔子啊。那么问孔子什么呢？君，国君呢？时辰，时辰就是啊，就是领导臣子啦，啊，就是这个使用臣子啊。那么这个臣事君，臣呢怎么样的这个侍奉君主？什么就是就替君主帮助国君来办政治啊。那现在的话就是君怎么领导臣子，臣子怎么样帮助这个国君来做事情，如之何？如之何？这个是问孔子啊，怎么个应该怎么个守住哪样的规定，怎么做法？孔子对曰，孔子对这个卢定公说啊，君时辰以礼呀，国君你要这个待时辰，就是领导啦，领导就是待臣子，对待臣子啊，你对待臣子怎么呢？用礼来对待他，用礼呀、啊，礼什么呢？讲到礼，古时候礼呀、啊，就是啊，要尊敬对方。不可以说我是君主，那么所有的臣子啊，这个都不如我这个君主。是，我君主说一句话就算数。这个就是不尊敬臣子了。尊敬臣子的时候，你要听取臣子的意见。你虽是君主啊，那个臣子的学问、臣子的见解，不见得比你君主差了。你要听听他的意见呢、啊。尊敬他的话，尊敬他并不是说我给你很优厚的待遇，我见着。见着面呢，我也有礼貌，这个都是形式啊。重要的是对于臣子的这个建议，臣子的意见要能尊重啊。这是君主对待这个臣子要有礼。根据自己要虚心，要能够接纳臣子的这个意见。 陈氏运仪中啊，那么陈氏四君怎么样对待君主呢？有忠，忠这个字啊，就是这个你替君主办事，就是替全国这个民众办事啊。即使这样的话，那你要这个非常这个忠诚的呀，来办事情啊。你做任何事情都考虑的很周到啊。你建议君主要实行哪一种事情，要举办哪种事情，你要考虑到不是啊对于君主有利益，你应该考虑对于全国老百姓有没有利益。他是一个明君的话，他也不会为自己考虑的，他是要为全国人民中啊来在那里用心思在那做。你就这样的话来，就叫做尽忠。古时候那个孔子以后的历代那个所谓这个什么是忠臣，什么是奸臣，就在这个方面看得出来啊。我们就拿这个南宋来讲，南宋秦桧是奸臣了，但是秦桧对于这个宋高宗，替宋高宗办事情办得很周到啊。宋高宗是什么意义什么心理，他揣摩得很清楚啊。那如果是从这一方面来讲，那个秦桧对于宋高宗算是忠臣，算不算是忠臣呢？但是历史家把他定为一个奸臣，为什么呢？他只替宋高宗个人这个来打算，迎合宋高宗那个个人的这个企图，而不提整个的这个宋家那个天下这个来着想，所以把这个岳飞害死了。岳飞，在当时把他害死，他有很多理由啊。但是历史家把这个岳飞定为是忠臣。这个并没有，一个是为着全体的这个民众来着想的，一个是为君主个人来着想的，要这么看啊。所以陈氏君以忠，你这个君臣既是道义结合了，合乎道义才是君臣呢。如果是君主是昏君的话，你根本就不愿意，就不做他的臣子啊。即使做了臣子的话，就有道义存在啊。道义存在是君臣道合啊。君主是这个为天下人，臣子也是为天下人，那是君臣之间都是啊，把民之所欲啊都是放在心里边的，不是把自己的私欲放在心里啊。这个陈氏君以忠，这两句话，无论在什么时代，你的民主时代，民主时代还是这样。民主时代很多，当然有很多这个那个君主是不好的，不好你不愿做他的臣子啊。你做他的臣子，你就要对他尽忠啊。所以中国的读书人， 中国读书人你做橙子的话，它有这个橙子的风格啊，不合他就不做啊，绝不贪恋自己的一种位置，一种俸禄，不贪那个事情啊。这是无论是君臣这一轮呢、啊、君臣这一轮就是一个礼一个忠、这就是君臣相处之道，守住这个道，你经营之下各位不是不可以办政治，你可以办政治的，办政治你是，君臣相处是不是有这个道？没有道啊，你这一轮不要建立，有道你才建，你可以建立这一轮。这是一个准则在这里。有道之后建立这一轮。你一边在世，一方面在世间办事，一方面你就在借着办事，你就是在修道。并不是说我们修道的人呢，世间事情都不做了，不是这么说的。自己看清楚，做哪种事情呢，跟我们修道能够结合起来。172页，子曰：“官居乐而不淫呢，哀而不伤。”这个“官居”是《诗经》啊，《诗经》有《风雅颂》，风是国风。雅是小雅、大雅，后边有颂，一共有四大类。四大类的风是第一类的，有15个国风。15国风在《诗经》的开头第一篇这个诗呢，就是《官居》。《官居》是这个。这个是一种鸟啊，就是关关雎鸠啊，雎鸠这个鸟啊，它是这个特别，它在这个两性的发生的这个阴阳发生交合的时候啊，就等于我们人一样，就结为夫妇了。这个公的官居和这个母的官居结合了夫妇之后啊，永久就是成为夫妇，绝不会就跟这个第三者呀、啊。再有发生的苟合的事情，所以这个《诗经》第一篇呢，就拿“关关雎鸠”，“关关”这是一个雎鸠叫的这个声音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啊，下面引起来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从那关雎这个鸟。想起来呀、啊，那个君子啊，怎么样求得这样这个好的这个美德，这样这个好这个德行的这个女子啊，来这个结为夫妇，这是一篇诗的最要的这个主要的一个 那么这个开头是为，然后这个第二段、第三段，第二段在讲这个，在这个这样好的女子没有求到之前呢，连晚上睡觉都睡不着，啊，心里一心在那求求这样的理想中的这个好的女子作为配偶。第三段呢，是这个求到了以后啊，青色油脂中古乐之啊，要讲乐，就是这个乐而不淫呢，就是求到了配偶之后啊，乐是乐啊，而不过分，这个淫呢是当过分讲，乐而不过分，哀而不伤呢，是在未求到之前呢，一心在那抢，在那个心是。在这想的呀，心里是有一些这个哀伤，哀伤是哀而不伤，虽有这个是一种哀在那里呀，啊，没有伤害，这是一种这个诗要讲究那个这个中庸之道，讲究中道，讲究中道就是把一个人的这性情呢，调和到最适当的那种境界。那么关于这个关于第一篇是指的谁呢？就是指的周文王。周文王那时候周家天下还没有伐周的时候啊，文王还是一个国君呢，啊，在那个时候，在西边是个小国的一个诸侯啊，这个诗人呢是写文王在求配偶的时候，把这种这个文王求配偶的那种心理的，写他心理的状况，写出来。写出来这篇诗啊，他的这个为什么定在诗经的第一篇呢？儒家这个五经，无论哪一部经，都是讲这个伦常的，讲无伦的道统。孔子自己就是圣人，他教学生就是教学生都要学圣人呢，成为圣人呢。你学圣人怎么成圣人什么呢？怎么学法呢？从这个做人开始学，把人做好了，一步一步的啊，就可以到这个圣人的那种境界。做人怎么做法？就在无伦之中啊，学这个做人之道。无伦第一伦就是夫妇这一伦，诗经是这个第一篇，就讲这个夫妇啊，求这个配偶这样郑重其事的。绝对不会像现代啊，就是我们先谈得来我们就结婚嘛，结婚之后谈不好，彼此意见不合我们就分手吧，就是离婚吧，哪有这么随便呢？古人中结婚是这个一生的这个大事情啊，结了婚这个夫妇这一轮就开了端了。夫妇第一轮的正了，正人伦，人伦端正就从夫妇这一轮开始。夫妇这一轮端正了之后啊，他然后有儿女，儿女这个之家就是兄弟，有儿女是父子兄弟，家庭这个伦常啊就建立了。然后社会上有君臣有朋友有无论呢，无论就把这个 从家庭到国家以至于天下都包括尽了。现代人就是讲啊，五伦不够，讲六伦，六伦不够，再将来七伦八伦，你不合道理的。五伦就把所有的这个势力都包含尽了，不必再增加了。圣人所讲的就是，就是治理名也呢。无论少了一轮也不够，多了一轮是多余的。你必须要这样讲。那么所以这个事件开始这一篇呢，叫夫妇这一轮。夫妇这一轮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就取这个关雎这个雎鸠这个鸟，它有这样的品德，它的鸟是禽兽哎。它是畜生的，畜生都是守住这个，它就自然的呵护这个礼呀、啊，夫妇这个礼呀、啊，定下这个终身之盟，这个结为这个两性结合为夫妇之后，从此不再找第三者了。那现在这个这看我们今天之下这些，那可以古人说可以人儿不如鸟乎，人儿不如鸟啊。所以是讲拿这个来做比，哎，开头的做兴啊，兴起来，嗯，是有这个有父有比啊，有姓。在这个正夫妇这一轮的，那过去有在民国时，过去都不是这个讲，都是这个讲法了，是夫妇这一轮的。民国时代，有些新派的这个人了，就讲了，他这一篇呢是讲男女谈恋爱的，嗯，他是恋爱是至上嘛，啊，人就是结婚，你不要恋爱，不谈恋爱怎么结婚呢？他这个是他这是谈恋爱的，这一首诗实际上是完全讲这个讲情感，恋爱就是讲情的，他这么讲法，这个讲法。那个诗经那样的这个所谓这个经啊，经是千古都是这个不变的呀，经是经常的呀，永恒的这个道理在当中啊。你要滥用个解法了，还成为经吗？这就是夫妇这一轮，诗经一开头就讲这个，这是开头的国风，这是周南的国风，周南是周家的，周家的有周南有少南，周公所教化的这个地区，这个地区的这个国风啊。这个诗人所做的，因为受了周公的这个教化的这个文化道德修养都非常高，所以做出这个诗啊，那是非常好。所以孔子教他的学生学诗啊，首先就要学这个周南少南。后面讲如为周南少南一乎，你学了周南少南没有啊？他鼓励学生就学这个。现在再翻到174页。哀公问社于宰我， 在我对曰：夏后氏宜松，殷人宜伯，周人宜离，曰使民战栗。那么后边翻到一个78页，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这个哀公是鲁哀公，哀这个字呢也是谥号，那个鲁哀公啊问舍，问舍向谁，向谁问舍呢？向宰我问舍。舍是什么呢？舍是这个舍主，舍是舍己呀，这个祭祀舍神的。那么古时候，天子也好，国君也好啊，这个一个要建立太庙，就是宗庙，那要贡献自己，供奉自己的祖宗，祭太庙就是祭自己祖宗。另外呢，就是建立社稷，社稷是啊，这个蛇是土地的身，土身，稷是五谷的这个谷身。这是啊，你的国君是为的什么呢？就为这个全国的民众啊，民以食为天呐、所以要、这个有这个社稷这个神，要奉这个社稷这个神，社稷这个神。那么宗庙里面有宗庙这个主神主牌呀、主啊，主就是那一个木头啊，代表那祖宗的那个位置，神主的位置。那个社稷也是一样，社稷也有个神主的一个位置。那个木头做的问舍，就是问这个社稷的一个神主，神主用什么做的，即是用木料做的，用什么树木做的。所以是鲁哀公啊问舍，问这个社稷的这个祭祀社稷这个神主啊用什么做的？宰我是孔子的弟子啊，在孔门之中，那个这个四科啊，德性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这四大类啊，四大类宰我是跟子贡这两位都是言语这一科的、非常优秀的学生。那么哀公问舍于宰我，向宰我这问舍，宰我对曰，宰我告诉这个对答哀公说：夏后氏宜松，夏朝的这个舍主啊，用松树做的，松树的木料做的。殷人宜伯，殷朝呢用这个柏树啊这个木料做的。到了周朝啊，那么周人呢用这个栗树，栗树大家 在台湾也常常吃的那个天津栗子啊，那个栗子就是栗树结的那个果，那个板栗树，栗树，周家用栗树做，用栗树这个树木做的。在我用这个三代的这个着重点，在这个殷，在这个周家，所以讲了三代之后啊，那么夏朝用松，殷朝用柏就不必解释了。特别对于周人以栗，他加以解释，为什么用栗呢？约这个约还是在我说的。在我把三代用这个材料啊讲完以后啊，特别加以解释周家的这个做法了，所以再加一个"约"字，这个言语再一转就加个"约"字来讲，这个"约"还是在我说的，那么就是。这个包含讲完了以后啊，你想想那个时候问答的这个这种情况，讲完三代以后的意思还能这个爱公问为什么周家为什么用力啊？那么这个那个没有这个文里面没有表现出来，意思含在当中。所以他有这个问的话，也许就是在我这个爱公虽然没有问，他就把这个主动的就答复了，这个约有答复的意思，有解释的意思。实名站立，用这个"立"呀，"立"这个字啊，就这一做法，就是叫老百姓呢，就一般人呢。能够对他这个，畏惧的这个站立，一个人有畏惧的话，这个站在那里很有抖，很这个好像这个精神的这个战呢，打战的那种情形呢，站立的意思。那么孔子。听到了，哀公这一问，在我这么这个答复，所以闻之以后，闻之的"之"字，"之"字就是哀公跟在我问答的这桩事情。然后孔子就说了："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啊。"孔子答复这话了。这个需要这个解释，把前面连带的，把前面哀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，宰我为什么答复这个问题，这个虽然是儒家的这个经典呢，跟佛家那个。那个禅家的一个那种这个彼此这个问答是一样的，那个机锋是一样的，那个大禅师跟他去这个去参究的那些那个学的人问答之间呢，别人看听不懂啊。只有问与答之间，他们彼此才懂得，别人不懂啊。那么这个哀公跟这个，在我这个问答之间，别人不懂的，他接着这个哀公表达他的意思，在我也知道他什么意思。 那么这个意思别人都不懂，后来人怎么懂呢？那么根据啊综合古人的注解，在这里啊加以这个研究分析一下，就是这个哀公在那个时候啊被三家大夫啊把这个政权就是分去了。鲁哀公虽然是鲁国的国君，可是他自己呀、做不得主，他的政治的权力啊，这个季氏、孟孙氏、仲孙氏、季孙氏这个三家分，把它分过去了。特别是季孙氏掌握这个大权，不听鲁军的这个命令的。在这个哀公之前，哀公之前，上一代是定公，鲁定公，就前面那个定公，定公之前鲁昭公，鲁昭公那个时候感觉这个三家这种跋扈受不了了，他想这个把三家的权力啊把它减少，结果没有成功啊，被这个三家的把他赶出去了，所以昭公被三家这个把他赶走了。到了鲁定公，鲁定公回来说哀公这个是一直啊这个力量，这个国君力量一直衰下来了，积重难返。鲁哀公在这个时候啊，他想有所振作，有想把这个三家这个权力啊把它拿过来，把它夺取过来。这个你想想看能吗？他不肯明说，也不敢明说，一明说的是你可想而知，古今的一个道理呀、你现在哪一个国家都是啊，它有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机构。国家安全呢，国家安全就是对于国内国外的一切事情打听得清清楚楚的啊，做了个谍报工作啊。你民主国家哪个民主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啊？这个，那么在古时候也是啊，古时那个三家，在鲁军身边，三家都是三家的人。你鲁军是一举一动说一句话，三家的一个人呢、都听过去了。那鲁军敢讲吗？不敢明讲，所以就问这个假借问赦这个事情呢、来问宰我，探听宰我这个口气啊，听听宰我的这个意见。他要想把这个三家这个权力啊再把它拿回来，不让三家这样这么做，看看行不行。因此呢，在我是既是孔孟这种这个言语第一，他会听话，听那个言语他听得很清楚啊。哀公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这样问，他当然知道，当然知道，他也不明说，也不明白的答复，就讲那个三代用什么木头， 特别到了周家的话，用那个隶书，隶书的解释，隶是叫人家看起来有战力，对他畏惧害怕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整顿三家的话可以的，你要拿你的魄力出来，拿你的魄力出来让三家的畏惧你，那再为是赞成呢，赞成这个鲁哀公这么做啊。他为什么赞成呢？他因为看见在鲁定公时代，孔子在鲁定公那个做这个司寇啊，这个后来代理宰相啊，孔子那个时候在位的时候要学三家的都城，三家的这个城呢违背了个制度了，高度不够，三家要渡三都，渡三家的这个都城，孔子是那样做啊。后来可以是孟氏家里反对，连季氏仲氏都听从孔子的命令，都要把这自己都把这个高度把它取消了。到了孟氏，他不听。那么这个孔子既是这么做法，那在我认为当然可以做了，所以他答复哀公是用那个方式答复。但是啊，在孔子看呢，不行啊，鲁哀公比不上鲁定公啊，在鲁定公时代，那渡三渡都还没渡得成功呢。到哀公的时候更不行了，那怎么可以啊？已经到这个程度，你想做的话，必然引起国内大乱。一乱的时候啊，老百姓就倒霉。所以在孔子看法，这个不可以的。所以他说，闻了这个话，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，这三句话，古人的注解呀，很多注的不合理想。这个我们老师这个注的话，你各位把那个讲义拿出看看，这个讲义，讲义拿出看的话，前面那一段我就不讲了，各位自己看，他举的那个例子啊，那就不说了。这个说的时候啊，这个暗语，这个孔子曰，这个三句的解释啊，褒与箕箸，褒贤跟箕箸，箸子箕箸，愚见含混，殊无意义。且以就是孔子，就是我们老师的他的主张，他说出句是成事不说，为鲁哀公施政啊，鲁哀公这个政治已经是丧失了。三家僭越呀，三家那个都是超越他的这个范围了。局势久成了，这种局势已经很久了，已经既成事实了，不可以复说了。对于鲁哀公那种施政的事情呢，再说没用，成事不说，成事继承的那种事实啊，不必说了，说了有什么用啊？次句呢，就是第二句，虽是不见，就是在我进谏，在我要是就是实名这个站立那个 这个叫这个对自我在我讲的，你呀、啊，你不必这样健全了，嗯，这个你健全呢，无补于浅呢，你对于这个事是没有什么补，没什么补救啊，嗯，三句呢是既往不咎，孔子自己说，对于宰我，宰我也说的也，这话说的也不对呀、啊，嗯。即使失了时宜了，在我言语虽然是失了宜了，宜就是时宜，说的不对。然而既往矣，就是在我你的话已经既往，已经说出来了，那我也不再纠了。孔子为什么不再纠呢？在我是他学生，你学生说错了话，你话已经说出来，我已经不再追究了。这三句话对三个人讲的。第一句是针对鲁哀公，鲁哀公你这个处境啊，已经造成一个事实啊，你再问那个是问蛇啊，问的没用啊，不必说了。那么这个第二句是在我说的话，你进谏，你谏劝鲁哀公呢，也是没有你话说的这个是一个过失。第三句，孔子说：“你虽然是过失啊，话说出来不再追究了，追究也没用处了。”这是孔子对于这桩事情的他的这样这个这种看法。圣人呢、啊？言语多么平和，就这种事情来的话，如果按照鲁哀公那样问，在我那样答复，在我这个劝告哀公，哀公我接受在我那样劝告，马上采取行动，不得了，那鲁国一场大乱呢、啊，不知道弄的什么不堪收拾的。孔子这么一讲呢，那他当然宰我也知道了，鲁哀公也知道了，这三个人都是啊，哀公也是没有明说，宰我也没有明说，孔子也没有明说，禅意在当中，禅宗那个禅就得讲的是那些公案，就是这个。所以你读这个儒家的这个经典呢，在这些方面，就是你要拿这个参禅的这种研究的精神来研究里边，才把这个里边的意思才能研究出来。得靠智慧呀、啊，不靠智慧，明说这个事情就坏了，那就不得了的事啊。Thank you.